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神学导论。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得到属天的福分。
那今天我们下午的课呢，是神学导论、神学概论的一部分啊。这个神学导论呢，应该叫 prolegomena。这个 pro 这个字啊，就是导论的意思。prolegomena，legomena 就是成文的这个所谓圣经嘛，这个圣经的导论啊，就是还不是真正神学，但是神学导论就是研究神学之前你需要知道一些事情。当然这门课的设计呢，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希望能够提高弟兄姊妹们这个属灵的知识跟水准啊，我们先设计几门课，叫做旧约概论、新约概论、神学导论，还有呢已经讲过一门叫做释经学。其实释经学跟神学导论在有些神学院呢是两门并在一起，神学导论与释经学。神学导论应该在释经学之前，但是呢释经学也可以在导论之前，所以这个没有太大关系。那么今天我们已讲到第八章了，在前面几章里面我们曾经讲到这个为什么我要研究圣经啊，我可以也借着机会复习一下。神学不是研究神，因为神不能被研究，神超过我们的智慧。为什么叫神学？因为其实是研究神所给的启示。那神所给的启示呢，其实到最后就是圣经啊。那当然在上一章我们讲到神的默示跟启示的时候呢，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神借着默示的方法把他的启示传递给人。所谓默示就是感动一个人，叫他明白神所要说的话啊。在启示中间呢，我们分作两部分，一个叫自然启示，这个也可以说普通启示 General Revelation。 所谓 General Revelation 的意思呢，就是不需要神说话，不需要说话。那孔老夫子也说天何言哉，天何言哉，底下说四时生焉，百物什么百物生焉，什么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所以任何的人，当然孔子特别有智，可能特别有智慧，他看见这些创造万物，知道背后有一位神啊。这个天的观念在中国就是神的观念，其实天的观念也是犹太人说的话意思，犹太人不叫神叫天，又不敢称神的名，一样的类似的心态。但是呢，中国人始终没有因为这种一般启示、自然启示认识真神。孔子说嘛，这个神的事情敬鬼神而远之，因为他不能知道。所以我们就说呢，从圣经给我们的启示看见，除了自然启示之外还有特别启示啊。昨天跟这个 UCLA 的学生在那说话，都是很有智慧的人，但是保罗说了，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不能认识神，神就用人以为愚拙的道理，其实就讲基督、讲十字架，对吗？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叫那些用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相信的人。换句话说，十字架的道理在人看是愚拙，但是是神的智慧啊！你能够相信，就能够得到这个特殊的启示。所以特殊的启示当然是这个圣经，但是特殊启示我们也说过，除了特殊启示之外还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讲到耶稣基督自己成为道成肉身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个所谓这个叫什么特别启示里面讲到这个神的同在跟显现啊。这个呢是我们上两章讲的，上一章我们讲第七章圣经的本质与权威啊，讲到主要的讲怎么样写圣经，感动怎么感动法，是机械性的呢还是有机性的啊？因为我们现在说法呢更加接近有机性，虽然在有机性中间可以说有些部分是神特别好像按照默写的方法把它写下来的啊，那是机械性的，有一部分圣经是这样子的，因为摩西明明说耶和华如此做，耶和华如此做，在他来讲是听见神的声音这样讲，所以他就写下来。那么一般说起来呢，我们相信一个圣经的启示的原因，是因为神用的方法借着默示叫我们知道他的旨意。今天所研究的题目呢叫特别启示文字记录，虽然只有正反两页还不满啊，只有一页多一点，但是其中牵涉一些非常重要的关键的问题。 有很多的问题呢，在这章里面会碰到。好比说，这里我们讲到头一件事情，讲到原本的问题啊。这里题目呢，第一个题目叫做《圣经里关于原始的特别启示》，有三个类别。所谓原始的特别启示呢，我们叫它原本。什么叫原本 ？Original text 这个字呢，从英文过来的 Original text。什么叫 Original text？ Original text 就是真正的第一本的圣经。当然你说第一本圣经哪里去了，都是抄本，原本可能已经不在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讲跟第九章要讲的圣经无误论，圣经不会有错误的，都是指的原本来讲的。因为以后的抄本你不能保证人在抄写的时候不会有错误，而且事实证明抄本抄出来不一样，就是因为抄本会有错误啊。我们小学都学抄书，对吧？那比较懒的学生呢，功课不做，抄别人作业都抄的。但是抄的你可以看出来，抄的跟原本不一样。好的老师呢会知道，他抄错了一个字，漏掉一个字啊，漏掉一个字，他抄的。但是有些学生很厉害，他前面学生写的漏了一个字，他把它加上去，所以往往呢老师判断错误，把抄的人当作原始人。那学生太聪明了，骗了老师。但是你可以想一下嘛，如果我是抄的话，抄漏一个字很普通的。对不对？所以呢，抄本的问题跟原本是不一样的啊。今天我们讲，这个西乃抄本，比如说亚历山大抄本，都是很早以前抄本，但是并不是最好的抄本。梵蒂冈本啊，亚历山大本呢，比这个西乃抄本要好一点啊。那怎么来的？当然很多讲究。有一些人专门研究圣经抄本的问题，可以成为很重要的学问。这里面研究到考古的问题，研究到用字的问题，很深的学问，不是每个人都能处理的啊。但今天我们在这个 polygamy 里面可以不要讲，我们就讲原本的问题啊。那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个题目已经告诉你了，原始的特别启示，特别启示指的圣经，原始的特别启示指的原本来说的。他说呢，其实不是圣经里关于原始启示，而是对于原始启示原本的问题有三方面的关切，不一定三个类别，三方面的关切。第一个关切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原本启示怎么会选这些做原本，怎么会确定这是神要说的话？意思怎么说呢？从反过来讲，神是不是只有启示，原本的启示圣经，有没有除了圣经之外的启示？这个问题呢，从理论上一想就变成很大的问题了。今天我们说圣经是神所启示的，我们反过来问，除了圣经之外有没有启示，要很小心回答。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那除了圣经没有神的启示，你怎么知道？明白我的意思吗？当你问第一问题的时候，有些人不当心的回答，因为我们相信圣经权威，是吗？当有人问说除了圣经之外有没有神的启示，你怎么回答？你说有还是没有？没有，没有，你怎么知道没有？因为你不能说你没有看见就没有，对吗？你怎么知道没有？那你说有，有在哪里呢？为什么圣经都没有收集起来呢？所以这个问题你一问就知道，不是那么像表面那么简单。我们不经过头脑，有没有除了圣经之外没有启示？我们常常也这样讲，我们常常讲台上也这样讲，除了圣经之外没有神的启示，这句话是说短的话。你真正认真问，除了圣经有没有神启示？你怎么知道没有？那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变成护教学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圣经支不支持除了圣经本文之外还有其他启示？有，其实有。为什么？你看约翰福音就知道。约翰福音21章呢25节，约翰怎么说？我今天圣经没有带过来，我去拿一下，很慢了，我拿一个。除了圣经之外有没有神的启示？有没有启示的内容？约翰福音怎么说的？约翰自己说的，谢谢。约翰自己说，对不对？很多人可能会背这些的哈。他怎么说？关于基督耶稣事情，如果都写下来的话，我想世界的书也容不下，对吗？是不是？约翰福音啊，但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我们下一章要讲怎么成为正典， 但讲到启示之前，你能不能允许说约翰写约翰福音写了二十一章之外又写一章，可不可以？你能不能说约翰不能写第二十二章？你不能拦阻他，是吗？那如果这个中间当神启示他可以写下来，那也成了圣经呢，对不对？但是约翰说我写到这里不写了，够了。那反过来就是说写圣经的人会有自由，那么跟原本什么关系呢？所以这里说原本启示的选择是后人选择的结果，或者说作者自己选择的结果。怎么说呢？神感动约翰所写的，比如说感动作者，原来有启示的灵感很多很多，对吗？约翰所知道的事情，耶稣所行的事情，很多很多他可以写的，但是呢没有全部被选出来组成圣经。所以当我们讲到原本启示的时候，并不是说除了原本启示没有启示了，而是说没有选在原本里面。用这个方法来回答人对我们批评，哦，只有圣经是神启示，不是的，除了圣经还有启示，但是没有被放在原本里面。至于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你可以避免很多问题。你不能说，所以这就是很多的人不服气的，要考古，比如说过去一年犹大福音出来了，对不对？当然我们所以拒绝有很多原因，因为他是诺斯底的思想，根本不是犹大写的，而且犹大他的立场，替犹大做翻案文章的立场，就是说犹大是个牺牲品，而事实上他对耶稣非常了解，他从这个犹大的角度来讲，神可以，耶稣基督可以把这个钱囊交给他，对他非常信任的，所以说呢犹大也是个牺牲品。那这个角度来写，在讲犹大，对于犹大的解释，犹大福音里面所讲最要紧就是说必须有人出来卖耶稣，那他说我来卖，这是翻案文章的，听起来似乎也有道理，但这不在原本里面，原本里面毫无消息，完全没有这方面信息，所以我们拒绝他。所以你说有没有神的启示，我们不需要再讨论，因为最终不在原本里。你知道我们问的问题原因了，因为很多人说你怎么知道没有神的启示，可以啊，但是问题在没有选进去啊，你怎么能说怪他说没有选进去呢？因为是神的主权的，你就不用回答的问题，要不然永远争论不休了，用不要，要不然永远争论不休。所以这个问题呢是其实一个防范性的说明，这个防范性说明并不是否定除了圣经之外就没有启示，而是说即便有其他启示，圣灵的大能跟教会的智慧当初没有选在原本里面，所以今天我们不知道，也不必担心了。所以跟着又有问题了，这个问题三个问题是连着的。跟着问题呢，就是除了圣经的书卷以外，有一些会不会有一些跟原本的灵感很相似的，但是却不在这点中间，却不归在这点中间。这个呢我们的答案是绝对可能，所以我们说这些书对于灵性栽培，对于灵性是有帮助的。很多的书，早期教父的书信，在圣经成为正典之前，的确有很多书信流通在教父里面，他们也认为有帮助的。举几个例子，黑马，牧人黑马书啊，还有什么其他一些我一下记不得了哈，这个叫什么名字也忘记了，有好几本这样书。那么为什么没有选进去？有很好的灵感帮助，但是他们当时的时候呢，有一些书根本就没有灵感，那根本被淘汰了。但有一些好像与灵感，所谓 inspired version， 就是被灵感动写出来原本类似的，但是教会没有接受它为正典。这两件事情呢其实是很相似的啊，不同的呢，那个第一类的东西是假设的，找不到这些东西，原本有启示灵感很多，有没有呢？有可能，哪一些呢？根本指不出来，因为找不到。第二种呢是真的有这样的书，但也没有说在圣经里面，明白我意思吧？也没有说在圣经里面。当然理论很多，他们有一个叫做刚才我提牧人黑马，还有呢十二使徒遗训， 所谓十二使徒一卷，这个关键很重要的了，因为十二使徒是当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他们是唯一能够直接宣告耶稣基督旨意的人，因为他们跟过耶稣。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面讲得很清楚。第二章事实上最近几次我想讲的连续性题目就是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他们的恒心遵守使徒教训啊，底下说什么？这个彼此交接，擘饼，然后呢，这个祷告祈祷。所以最早教会有 fellowship， 有 worship 就是擘饼，再有呢，有这个祷告祈祷 prayer。但是最基本的一个最根基的叫做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时代也会过去，所以他们有一些收集的使徒的遗训，人已经死了，还有一些教训，他们要进来吗？使徒的教训，所以十二遗训有相当多的教训的价值 didactic、啊、但是呢，没有收在圣经里面，因为他们当初第一代教会认为也许有一些东西是使徒的门徒所记载的，不一定有准确性，他们可能假托使徒的名字啊。中国人有这样情形，把有名的人捞出来，那个时候没有版权的问题，是硬算他写的，今天相反，我们写的别人东西我们拿来换上自己名字，这叫剽窃。那个不是，那个呢是把自己写的附上伟人的名字，好叫有人读他啊。所以关于作者是谁的问题有一些存疑，所以没有收进去。里面有没有灵感的？有的。有没有教导性的？有的。所以今天研究圣经的人很多对于早期的教父书信很有兴趣，为什么？他们第一手直接接受使徒教训的人，他们怎么领会，尤其他们怎么解经，变成今天我们参考价值很高的啊。刚才我们讲的是在考虑圣经行列中间的，再有一些比如说格里勉书信啊，这些人呢是当初啊，这个最早的时候接受使徒教训的人，他们对于使徒的话怎么样理解，怎么样引用，怎么样用来传福音，都有很高的价值。但是仍然这些书信没有收在圣经中间。那我们现在就说了，这个讲到这个原本的问题了，也没有收进去。是的确有这样说，没有收进去。我们也只能说呢，教会没有把它接纳成正点。所以今天我们只能站在第三个问题，站在正点的问题上面来领会圣经。那么第三个关于正点的问题呢，反过来问，是不是有了正点就足够了？刚才我们问题是多余，对不对？很多有多的问题是吧？现在这些都删除以后，那我们要问，会不会有诸疑的、选漏的有没有？你们怎么回答？有些人真是不太懂得基督教，不太懂得信仰，他问的问题合不合理？绝对合理。你知道其他宗教不是的，佛经呢还在增加，可以增加的，没有封闭性。但基督教宣告说圣经不再写了， That's it， 停在这里了，那够不够要问这个问题。当然天主教跟基督教还有一点点分别，天主教还有一些所谓伪经啊、次经，还有基督教呢就是66本，像我们讲以赛亚书正好也是 66章嘛，是吧？圣经66本66卷，旧约39，新约27，39-27，对吧？够不够？除了正典之外为什么没有其他经书了？那你怎么回答？不好回答，并不很好回答。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新旧约的正典有一个完整性，因为它完整性两部分，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书信，它的整体有关联性。第二，它每一卷书都是自成一个段落的，所以完整加上完整还是完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它不能将圣经啊脱离一部分分出去独立。如果独立出去，这本圣经就不完整。所以反过来就说，当我们有全本圣经在手里的时候，它已经足够来回答一切关于信仰的问题。这就是保守圣经立场讲到它的正典性一个最基础的论证。当然是神大能的手，所以就是66卷。但从人的思想来讲，会不会太多，会不会太少， 当然这也不多也不少。圣经怎么说？当然这句话呢是启示录独有的。启示录就是说，若有人加添这书上的话，要把这些灾难加在他的身上；若是用删减这书上的话，要把他的粪从生命册上删去，涂抹去。所以这个呢，当然其实就着本文来讲是指着启示录说的，但是因为我们说圣经有一贯性完整性，所以这句话也等于是用在其他的经文上面。这就是我们说今天我们了解圣经的整全性，圣经的整全性，当我们了解这些这个正典的意义之后呢，我们就说这66卷书呢是已经封卷了，封典了。我们相信，我们宣告并且相信这些圣经这些正典都是神的灵感启动启示，神的灵感，神的圣灵感动人启示人写下因着受默示而写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在圣经成为正典的过程中间，当这些事情完成之后，神就不再用这个方法继续的扩充圣经的数量，因为够了，不需要有更多了。这就是刚才我说佛教经典是开放性的，基督教经典是封闭性的。也就是今天很多人说基督教是完整的，为什么？因为不需要有改本，不需要修改本，原始的版本就是足够的。那这是神启示一个特点啊。至于说为什么这个样子，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各种其他可能呢，要是你不接受神的这个圣经是封闭性的，所以继续可以启示，但谁来定断是不是出于神的启示呢？这些造成许多的困扰，更大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在神学的观点来讲，我们不考虑不去研究人宣告他有神的启示而写的东西，只接受圣经中间所给我们这些很多但是有限的范围。光是这66卷书是我们一切神学的根基，其他的早期史书们写的只能，或者说教父们写的，拿来做参考很有价值，但是我们不相信除了之外我们需要觉得缺少了什么，还要补充什么，要重新审核什么，重新编写什么，不需要。这就是 prolegomenal 站的一根基啊。至于这个问题的它影响力是什么，以后我们再看啊。如果圣经不是关闭性的，是开放性的，会有什么结果？那就是会叫我们常常追逐一些新的事物，而这些新的事物最终证明很多是错误的，很多的异端也就这样来的。摩门教怎么来的？因为加的东西啊。摩门教怎么来的？加的东西，他说有个经液神启示他的，是错误的。还有很多东西，安息日会篡改了圣经，加了一个字减了一个字啊。还有呢，耶和华见证会改了很多，也有他们类似经典，这个 Christian Science 啊，这个 Mary叫什么 Mary White 的东西也成为经典一部分。任何一个宗教信仰除了圣经之外，再有正典的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在那所增加东西中间，它所仿冒的那个这个灵感性都不能证实的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态度，也是我们今天的保守的一个叫什么底线啊。所以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只是讲的原本，没有讲的抄本。抄本中间以后问题啊。第二个讲的问题呢，这个其实我们陆陆续续也已经讲了，而且上一章就讲这个。这份讲义的编写呢，我是从唐老师那边拿来的，因为他已经编写，我不想重新编，我不想 reinvent wheels， 因为其实我也是选这课呢，从前在 ITS 选的时候呢，也是他教的，但他教呢比资料少很多，这是 revised version。所以我把它拿来，但是我发现呢，他讲的时候大概有重复，而且可能他讲的时候自己也忘记讲过什么。这一段上一段讲过了，哈哈哈，你们去看看这个圣经，它的题目叫《圣经的媒介》。其实呢，上一段讲的就是这个啊。这个有一些话呢是他加进去的。他说呢，写的时候呢有一个过程，可能没有参考资料，可能有，意思就是可能是有，但是他们没有参考资料之下被圣灵感动。有一些是口述的材料，这段呢我们要也解释一下。虽然我们说圣经是神的启示，当然没有参考资料情况之下呢，除了神启示没有更好解释啊。我们也可以看见 最有名例子，我常常喜欢举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保罗讲到论婚嫁的事情，讲这个这个女子独身的问题，守童身的问题，他说我没有神的命令。他的确说的，到后来说我想也是被神的灵感动了。所以你可以看见保罗根本没有参考资料，他如何知道这些事情？他凭自己的感动，凭自己的看法，但是后来证明，哎，我想我也是被神的灵感动了。这一类的话里面，保罗有很多很多自创的意见，神感动他的，但是人来看起来是自己创建的。如果你拿摩西来看，这个事情更明显，更明显，神感动摩西，没有人比他更 original， 他没有什么版本。但是从摩西以后，一直到新约整个写作完成，很多是有资料的，而这些资料，尤其新约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是有资料的。那么怎么说呢？一方面有些口述材料是完全是说的人第一手从神那里接受的，这个我们没法无法智慧，不能够批判它，因为证明它是已经保存下来了，除非你站在批判的立场研究它到底这句话思想哪里来的。我们同时也知道保罗思想中间很多旧约退化蜕变出来的，他有很多旧约思想，保罗是实实足足的犹太人，但是呢，当然有希腊的文化，很好的教育，但他实实足足是个犹太人，他的思想根源你可以找到根是从犹太思想出来的。所以很，但是呢，更重要的不仅是思想的问题，很多材料 material 的确当时已经有成文的材料。而最稀奇一件事情，神允许圣经的作者去选材而把它当作灵感，你要想想这是很特别的，你要想想很特别的。这不是说那些写给最原始资料的人有灵感，而是说那些文字的准确性，神可以把它拿来，借着圣灵的工作把它拿来，借着圣灵的工作感动人写出来，变成真理的宣告。一个简单的例子，好比说这里讲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那里讲得很清楚嘛，提阿非罗大人呢，我已经提笔做了前书啊，讲到这个，讲到这个路加福音称作的前书啊，把基督耶稣在地上所行所做的，现在呢又做第二件事情啊，不就是这个不是这个福音书了，前面福音书呢他已经做了，我已经提笔做了前著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就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从起初都详细考察的，就定义要按照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知道，都是确实的。这跟路加福音第一章所讲的话有相啊，这是路加福音，我读错了，这是路加福音，应该读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一章呢，就是我已经提笔做了前书啊，提阿非罗呀，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所以这里呢，当然回到路加福音更好，他说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他说有好些人提笔作书，他说呢第三节，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所以路加告诉你，他写的圣经有版本，有原始资料，这个原始资料倒没有说在圣经里面，反而是他所选的变成圣经。所以这个思想你要想想很特别啊。当然我们从这个四本福音的合参，从 synopsis 啊，或者说弗雷的福音看见这个现象，有马可福音，有路加福音，有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一定有关系，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一定有关系，关系是什么呢？是不是马太就参考路加，就踩了马可，把它 expand 一下，认为他写的不够详细的地方，把它加了一点。或者呢，马可跟马太都有同一个 source， 他们另外有所本，路加也是这样。但是路加跟马太中间的确有不一样东西。好了，路加绝对不可能亲眼看过，对吧？他生在后面，他没有跟过耶稣。无论如何，一定他有草本。有稿子，所以呢，在研究圣经这个四福音，研究弗雷神经的时候，把路加的原始版本中间它特有的归作 L 就是 Lucan Origin 路加的资料。 所以你看见很稀奇一件事情，虽然我们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但是并不表示写圣经的人没有完全没有资料，从自己编出来的自己凭想象都是圣灵感动的，不一定。这个观念我们要清楚。有没有减损我们对圣经权威的看法？有没有？为什么？你不要随便摇头啊，你又上当，杰米又上当，你一摇头就要问为什么。为什么？有人帮他忙吧。
是站点啊，站点里面。
他有慢慢有概念，他有概念，他有概念，所以正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是说，当然这个问题呢不能光从正点回答，还要加上一件事情。在选材中间有没有灵感？有没有判断？选人有没有判断？这是什么？有机论，是不是？当他们选材料的时候，圣灵感动他，这点写下来，抄下来。那个不要了，所以不光是正点来反过来证明他出于神的感动，而是在选的过程中间，我们当我们思想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就接受说圣经的作者、人的作者有圣灵的感动教导他选什么材料，所以这是圣灵感动的。关键就在于说怎么证明、怎么了解、怎么样我们了解圣灵感动这个字。前面第七章讲都是啊，感动他写了有机也好，机机也好，感动了。现在出来一个版本怎么办？抄本怎么办？他从原始，他不是原始资料怎么办？你的了，我们的了解就是说没有关系，没有影响。为什么？神感动他去找这个资料，找到了资料，把它写下来，怎么选，怎么取，神也感动他，这是圣灵的工作。你这样了解的，你的就比较宽广一点，也不会跟人吵架。因为的确是人写的，的确是前人写的，不是约翰写的，不是保罗写的，不是路加写的，怎么办？没关系，我们相信他在受感动写的时候，圣灵已经在他里面带领他。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知道，当我们受到灵感的时候，有很多问题，前面我们正面讲的时候不提的，等到你回过来了解了，人家要攻击的时候你也不怕，因为还是证明神的感动啊。好，还有那个新约这样，旧约看一看，民数记21章14节，这有些经文我也没有都翻，讲句真话，因为来不及，太多东西了。民数记21章第4节第14节很明显是有其他资料的啊，连摩西都是这样，摩西都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自己写的。21章这个14节，所以耶和华的战绩，看见没有？这是战绩。所以耶和华的战绩上说，书法的哈伯与亚嫩河的谷，并向亚尔城众谷的下坡，是靠近摩亚境界，摩亚的境界。这里出了一本书，叫耶和华的战绩。什么是耶和华的战绩啊？不知道，为什么？只能从名字来判断。是耶和华的战绩，讲到耶和华神怎么样帮助以色列征战。那这个战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问了，什么时候出现的？如果你相信这个战绩是以后写的，那么民数记就不会是摩西写的了，对吗？对不对？如果你相信民数记是摩西写的，这本战绩一定要怎么样？在摩西死了以前就有了，是吧？对不对？这个道理清楚吗？我们相信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嘛，民数记是摩西写的。好了，谁写的？摩西同时代的人，或者同时代，或者在他更早的人。那当然，我们的理解，摩西的这个战绩或者战绩呢，一定是跟犹太人有关系的，一定是跟他们出埃及有关系的。所以很可能是指着这里提到名字了，出埃及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些记录，征战的记录，也可能包括约书亚，也这个摩西在山上举手祷告，摩西在山底下跟亚摩利人征战，可能都是在战记里面的。可能当时没有圣经正典，没有摩西五经以前，约书亚去记，或者约书亚更年轻的人去记，都可能。但是摩西说这个资料我来用，写下来了。那也可以推论，过去的那些五经里面不一定每个字都需要摩西第一个写的，至少 至少我说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二章，亚伯拉罕以前摩西不可能都知道，很多是口传的历史，也有可能简单的记录，可能摩西也经过像路加这样的过程重新考据去写。你不用说每一句话都是神启示摩西的，不需要这样极端，但摩西忙得很的，对不对？而且你也没有办法证明这个事情，所以呢，尽管容让那些人，那不是摩西写的，有资料就有资料，但是在写的过程选的过程中间变成灵感的启示，明白吧？这一类东西很多。那以后我们也知道列王纪上历代之下很多地方都讲到有史官写书，史官的书并没有记在圣经里面，但是圣灵的感动抄写那些事情的人把它变成圣经了。我们在讲以斯拉记，对不对？以斯拉一定有资料，回国以后一定有资料，去找资料。以斯拉之前资料没有收在圣经里面，但是以斯拉写的变成圣经，我们就明白这是神大能的主权的拣选。神让以斯拉去找到这个犹大王朝遗留下来的历史记录，重新写出来收在圣经里面，成了历代志，还有其他的书籍。历代志本身告诉你，他本身告诉你，所以我们不要太糊涂了，你知道，这都是灵感的，那么除此以外没有人的意思，不能这样说。那些人写的东西被选择用在里面，可是当他被选进去用的时候，就证明是圣灵感动，神的感动。从这个角度来，你避免很多问题了，这也比较合乎现代人头脑的分析，对不对？所以我们上过当，保守派的人呢，从前这些东西在18世纪看不到的，19世纪看不到的，批评学者出来以后呢，傻了眼了，真的是摩西受灵感的吗？一时 stumble 哦，结果就被很多的所谓新派的神学家攻击，到后来想想不对呀，如果这样在圣经瓦解了，那你需要一个合理的答案，这就是今天我们所明白合理的答案。神并不是说不用人所写的东西，但当选择叫那些写圣经人去用那些资料的时候，当他选的过程中间圣灵感动他，就变成了圣经，明白这意思吧？这是我们需要晓得，我们是保守派的立场，但是不是无知，不是什么，不是武断，不是不通人情，不是怎么讲偏见，尽管你说好都可能嘛，但是不影响圣经正典性，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这里夸过里面说有机性的字，上礼拜我们讲有机性可以是直接的神感动他，也可以借着记得的材料，记录下来的材料啊，有些是口述的啊，有些先知讲的话，有些其他人讲的话，当你把人的话写下来之后，那就不在乎当时对话的人是不是有灵感，你明白我意思吗？以利亚不是，对，以利亚跟这个俄巴底、叫什么？俄巴底对话啊，俄巴底说：“求你可怜我的性命，我现在见到你，你别走啊，我去找亚哈。他如果我来照亚哈，你不在，我的性命难保。”这些话中间不一定是灵感，但是当记载列王记的人写下来之后，这些话变灵感，变成圣灵感动，很有意思啊。这个所谓有机性，不是我们想象那样子，就是一个人在家里就是闭着眼睛神感动他就写了，不是，而是有很多可能，很多资料，而这些资料圣经都承认，不是说那些资料是灵感，我们现在圣经读圣经承认说当圣灵感动他选用材料的时候那是灵感啊。好，这些呢第三点就讲圣经，神使圣经被写下来的目的。我现在越来越相信啊，唐老师讲这东西的时候没有笔记，是记录的人写的，他的学生抄得很好，我们需要整理一下把它变成标题化啊，这个标题不太对，神让圣经写下来的目的，这个太口语了啊。成文圣经的目的，这个比较有学问啊，成文圣经的目的，没关系，改不改都不要紧，意思就是神让圣经写下来的目的。所以呢 当我们看见这本圣经的时候，教会就等于承认神使这个圣经被写下来是有一种特别意义在里面的。为什么呢？最直接的，今天我看到，所以我相信神的大能把圣经成文的目的是让我看得见。也就是说，神使他的话语变成文字记录的时候，有一个直接的目的，就是让人可以读。圣经是要人读的。请问这个观念是为什么这样写？为什么加上这句话？我们要对着历史来读哈。为什么要讲这句话？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因为在天主教中世纪的时候，圣经是不许人读的。理由是什么？因为你不明白神的启示，你会读的走偏路。这是天主教中世纪为什么从前没有印刷术啊，是靠抄本，抄本呢很宝贵，那不管怎么样都是有些人有特权阶级先读是吧啊，如果我们相信天主教制度呢，每一个修道院里面有一本圣经，谁读啊？修道院院长一定自己保管的，然后锁起来，谁要读跟他借钥匙，一定这样的吗？太宝贵了嘛，你不然丢了怎么办啊？现在我们图书馆都书都在自己家里哈，回去检查一下有多少本自己是不翼而得的要还来。这很可能吗？不是我们故意的，一定会有损失。所以当你说圣经那么宝贵的时候，一定是只有少数人读。中世纪的观念。你知道吗？第一个英文的活字印刷，不是 我们讲的活字印刷啊，这个中国人讲毕生是吧，活字印刷，其实活字印刷中国发明早，可是在西方是谁发明的？ Gutenberg， 他第一本印的什么东西啊？圣经。德国人发明活字印刷就可以自排了，从前的课本呢，你不管多少字，每个字母都要刻出来才能活印一张，对不对？花多少功夫，写已经够麻烦了，还要拿刀刻，所以从前版本没有那么流通。中国人用木板的，也不是活版的，木板的，木板印刷，一张张印，一张张印。当然人比较聪明了，所以为什么拓碑啊？碑文的拓出来，为什么？因为碑文涂了墨以后一拓就出来，所以是白字嘛。从前不明白为什么字帖都是白的，字都是白的，明明叫我写黑笔字，你怎么为什么叫拓白的？因为拓出来了。好了，一样的问题，圣经没有印刷术之前，没有活字印刷之前，是只有拓本，只有版本，没有今天我们这样的流传，所以圣经只有少数人能读。以后不同了，可以读了。我们的理解，这个是从改教运动之后自然的结果，因为我们相信圣经是一切神的事情的根本，所以我们也鼓励人读圣经，鼓励弟兄姊妹读圣经。所以说圣经写下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读的，对不对？如果不要人读，写下来做什么？神为什么要写把圣经叫人写下来？我们直接的推理是一定是要人读的。至于为什么中世纪以前没有人读，我们找到原因，因为它没有那么普遍，不可能，所以只有少数人能读。而不让大家读的原因编出来的，怕你读错，怕你走火入魔吧，这样说。这是人的思想。所以我们说神让圣经写下来的目的，就是说让神的子民可以阅读被写下来的话。那这些呢，我们说文字呢被称作神圣的经典，就是圣经。当我们讲这些话的时候，所以呢当我们想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就说啊，神因着他的目的有选择性的记载的记录，而让我们对于他的话语能够直接的领受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属神的子民，我们会被变化改变，变成神所要我们得的样子。这些话呢是根据这个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也根据罗马书里面所讲，他赐给我们圣经，不只是第八章的，十六章、十五章讲了很多。保罗告诉我们，圣经被写下来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可以得到安慰，是要叫我们可以得到教训。从前的事写下来，是为了现代的人叫我们可以得到教训。先知的话啊，比如说，当我们读到出埃及记，他们在旷野里面倒闭的时候，叫我们这些人受警惕。所以这些话呢，就知道 从这些地方看出来，圣经所选择记载的目的，头一个是要我们信他的人，属乎他的人能够有资料可以读，让神的话改变我们，使我们变成像他的形象，这是圣经的目的。第二呢，为了要把真理延续下去，带着永恒的价值，用文字的方法可以定型，叫他不会被人的话语传递所误导。昨天谁讲的，说是啊，你讲的，是这个师弟兄讲的，他说我们福建地方语文太多了，太复杂了，隔了一条马路就不会，就话不通了，是不是啊？但是你知道吗，文字写的不会变，靠口传会改变。当你用一种文字一个口传的话，信息告诉别人，你也玩过这游戏嘛，一串人排在这儿，跟他耳朵悄悄讲，就你一个人听见哈，你跟下一个人讲，讲到后来完全不一样了。为什么？每个人讲的时候不可能完全照着字讲，如果一句话的话，一句话两个字一个字没有关系，如果一个字可以准确，是一多，当他字的组合有不同的意义的时候，人对那个意义的领会，或者听错声音所加上去变化，使他的内容完全改变，所以没有固定性。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圣经要写下来的原因，最重要是有稳定性，让我们可以准确的知道神的话语，而不打折扣，不加改变，啊，把真理传递下去。这个传递呢，自然因为它是这样传递，这个传递本身就带进了永恒的价值，一直到我们建筑只有这本圣经不改变，啊。第三点也是重要的，就是为了大公信。所谓大公信呢 ，Catholicism， 就是对于啊整个的圣经的基督教信仰是普遍的、大公信的。你读的也是这本圣经，我读的也是这本圣经，所有天下基督徒都读一样圣经，神只有一本话语，不是很多不同版本。你知道这个话，尤其在正典成定型之前呢，更加是这样。为什么？每一个教会有不同的抄本，每一个教会有使徒写信单独去的，啊，今天你知道这个，我不知道你们用电脑用的好不好，我的困难呢，常常糊里糊涂存一下东西，过了几天忘记什么时候存的，是不是最新版本，而且呢有没有别的地方也存了一本，如果要改一个版本，是不是其他都要改，啊，头大得很。圣经就一本，你无论到哪里都是这本圣经，圣经教会的产业就是一本圣经，没问题，啊，这样呢也好一点，不然我们研究圣经研究半天到别的地方不能用。好，并且呢，圣经成为经典是为着神的子民而写的，好叫我们呼唤神的子民回在家中啊。新约作者为了扩展神的国度，可以世世代传下去，这里就是带着福音性、宣教性。圣经是有宣教的目的啊。圣经的目的写下来，目的什么？第一个叫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第二个让我们准确的教导，第三个可以有普遍性，第四个有福音性啊。所以这四件事情呢，是神使用成文的圣经一个最基本的理由，也是我们今天看见的继续不改变的理由，还是一样，圣经还是需要啊。这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翻译圣经，圣经需要有更多的翻译本，但是有第一本圣经称它做圣经，当然很难讲什么叫第一本圣经啊。你明白正点之后，你知道不是一个人去把它写，哈，这就是圣经，你们去抄吧，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在抄本中间，我们发现虽然他定了正典都有，可是各地自由的写出抄出正典来，所以有不同地方的教会所给的流传下来的正典还要经过经文的考证比较，知道哪一更准确。但是我们事实上没有那个概念说哪一本第一本圣经，但是呢原本之外有个叫做本本，以后跟你们讲本本的观念是独一的。什么叫本本呢？在神心中还没写出来叫做本本，这个东西根本不存在。可是有没有存在呢？哲学上存在。所以关于本本跟原本的关系，以后我们会再讨论啊。现在不讲本本，就讲原本。我现在说好了，为什么需要有本本的思想？如果天下圣经原本都烧光了怎么办？不要紧，还有本本，神在那里，那就如同我们 computer 一样，我才 crash 掉，我的 computer 才坏掉，怎么办？找一个人去修理，弄完不行怎么办？看你有没有原本。 还有没有最早的档案，所以这就是问题，会丢掉。圣经会不会丢掉？好多次逼迫，差一点都丢掉。但是无论如何，神的思想要变成话语，这个本本的思想没有问题，不会丢掉。那不谈本本，只谈原本，是不是表示说原本不可以翻译？错了，原本要翻译，而且精益求精，求更好的翻译。所以以后有一章我们讲圣经的译本，福音所到之处为什么要翻译译本？因为叫人明白，圣经是叫人明白的，不是叫人奥秘的。虽然里面讲的是奥秘，但是圣经的目的是要叫人明白。好，底下讲的第四点呢，讲到圣经的族名性。这个族名性啊，叫做足够明晰性，简称族名性 sufficiently clear, sufficient clarity, 足够明显啊，不能叫人绝对明白。为什么？因为神的话没有限量，神允许并且保留有一部分作为他自己的奥秘。所以我们在讲解圣经，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态度是要紧的，我只能照我最好的明了方式来解读圣经，并且公开出来，让人可以批判我讲的对不对，你们都要看。所以我刚才早上讲吧，这个黄子佳牧师啊，很有意思，他来讲罗马书，讲罗马书的时候啊，那他大概是现在讲罗马书讲的最仔细的一个，不能说最仔细，讲的很不错一个圣经学者啊，新约学者，他有各方面的知识，原文也不错，希腊文很不错，其实也需要懂得希伯来文，而且呢他的确是新约神学的这个这方面的，可以说很罗马书的专家。有一节圣经他找出来，教会历史上有这十二种解法，十二种，一节圣经没有多长，就这么一点点，十二节解法，然后他来分析每一个解法它的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哪里看起来有理，哪里是他添加进去意思，哪里这句话讲不明白。讲完以后他说，在我看呢，我喜欢选这种，但他说了，不在乎，你们选什么都可以，无论讲什么都有人支持啊。他的学者很客气，其实就是说这句话就是说的足明性，足够明白，但是不完全明白，你不能一定说哪个人讲对对，你不敢说，因为都有道理。但是呢，他可以说最近的 trend, 近五十年来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接受这个讲法比较好。换句话说，圣经学者有一个自由，这个自由呢是学术上的自由，可以批判，但是呢当他要选择的时候，他可以选择最容易的，最简单的，不违反他的道德，不违反他的良心，我就是这样理解。别人讲的也对，但是我不知道，我觉得这样讲比较有道理。所以我们千万小心，在讲解圣经的时候，你传福音尽管可以讲得确定，但是在你在做学术性的论文的时候，你可以发表你的意见，但是不能说别人都错，你可以指出他错在哪里，但是不能一笔抹杀，你不能不负责任说其他人都错只有我对，这个不是学术性。你可以指出来，我这个讲法为什么比那讲法好，那个讲法呢当初讲的时候又开启了新的方向的研究，到以后大家研究后发现还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变成今天的讲法，这个叫学术性。学术性有历史的根据可追随，不是说我神感动我就这样子。今天好多传道人非常武断，神感动我的你不要管，你不能管，因为神感动我的，那我就没有对话了，不能跟他对话，讲了半天结果跟他对话起来，他最后说我不得救我，那麻烦了。会的，有些人武断到这个地步很小心。今天我们因为真理真经不怕火烧，所以我们尽量客观，不要紧，虽然对我是主观的，我的意思不怕有误导哈，因为有太多的人呢，太多传道人讲话太武断，根据是什么？我说的，那你就说我跟圣经一样重要，我神启示当初使徒写圣经，神也启示我，这是对对，危险了。神的儿女没有分辨能力呢，听见那牧师讲到讲的不错，就认为他所讲每一句都对的，危险极了。所以读圣经为什么？叫我们能够分辨。读神学为什么？叫我们能分辨。你自己不读圣经，牧师怎么讲就怎么听，你自己不读什么 神学，神学不了解，牧师怎么解释你就怎么解释。到后来有一天你说我的牧师这样告诉我，那你牧师告诉你对不对呢？啊，我不是批评其他人，我也是牧师，我们讲的都不敢说每句话都对的，所以要小心，非常小心。而这个态度呢，是我们学术上的一种必要性啊。好，所以呢，足够性、足明性，所以这里讲圣经的明晰性，表示它足够清楚，但不是非常清楚，不是绝对清楚。我们对所有圣经的，我们，但是呢，怎么叫足够明晰呢？圣经上对于救恩的解释，对于救恩的教导，真理足够清楚，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被得救，够不够？这叫明晰性。但是当你要问，先重生后得救，还是先得救后重生呢？啊，你要小心，因为两方面都有道理。这个道理根据什么？根据神学。为什么有些人说先得救后重先重生，不是先相信后重生？有些我们今天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被得救啊，心相信，所以神就赐给我们重生，对不对？圣灵的工作，从水和圣灵生的就重生了，对不对？但是你问，这个信心怎么来的？神给的。那么神给你信心的时候，你有没有重生？你怎么知道你有信心？因为你已经进入了神的国，所以你有信心相信。所以这个方面争论永远不能停。很多的问题从这些方面呢，你就知道圣经给你足够的清晰，但是却不叫你独断真理。因为很多的变化根据人的经验不同所得出来，他所强调的福音，强调的圣经也不同。我们教会里面受了很多的害，亚米念跟加尔文辩论厉害，因为你太坚持了。你尽管可以讲，讲到后来都是弟兄，讲完之后说，弟兄我接受你，一定要讲这样的话。你不能讲的话，我不是你的弟兄，你不要烦我，你走开好了，这个就错了。只要都同意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在救恩方面没有分别，一切其他的各种解释都要有一个态度能够接纳啊！我不是接纳异端，因为异端对救恩的事情有错啊。所以这里说呢，我们所有对于圣经上面关于救恩的教导足够清楚，关于应当知道的事情圣经都已经记载很清楚，差不多都有，特别是救恩的事情，所以一切关于救恩的真理都很清楚。他举个例子，极端例子，圣经里面告诉你有没有人，对不对？因为什么？月亮里有没有人跟你得救没有关系。有人说别的受造之物是不是只是外星人呢？罗马书里说嘛，无论是什么什么的，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爱隔绝，对不对？无论是什么刀剑困苦饥什么贫饥饿什么东西很多哈，还有今世的事，来世的事，还有什么这个别的受造之物。那什么是别的受造之物？是不是表示圣经这里讲有外星人呢？这句话是不是暗示有外星人？是不是？
不知道。
没有关系，有没有都没有关系。有人说如果发现外星人，是不是表示基督耶稣救恩不对了？什么意思？他说外星人有没有犯罪我怎么知道？
与救恩无关。
与救恩无关，根本与救恩无关，所以这些事情呢不值得辩论啊。所以说呢，圣经没有讲，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叫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可以有得救的智慧，很简单。所以呢，你这么一来就好办了啊，就你可以省去很多口舌之争啊。尤其人说，你读神学，再回答我几个问题看，你上当了。他听说你读了神学，接下来问你，给你问难。一定找出很多稀奇古怪问题，你一定有一些不知道的，不知道跟你救恩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好，第二，圣经是神给他指明的，虽然对什么人都有益处，对大众有益，但真正的目的，因为我们讲它有福音性，对不对？但真正的目的是为已经得救的人。其实也是这样的，那些没有信主人很少去研究圣经。有，现在有 liberal 有宗教比较的人研究圣经啊，研究圣经先决条件呢，应当是这样，应当他的神的子民，然后呢，应当有一个信心和顺服的心，这两个不一样。信心是相信神的话，顺服是因为他是神的话，我顺服，我接受，要实行。 所以呢，我们鼓励人来读圣经，而且我们神学院的确有一个情形，有一个真实例子。这个弟兄呢，在国内读哲学，后来呢，这个唐老师认识他，就唐老师自己很喜欢哲学，读哲学读得很好，就看这个人可造之才，就叫他来读。那怎么呢？唐老师有神学院，就先来读神学院。他讲明白的，我还没信神啊，还没信主啊。他说你可以来读，可以当做学问来读，不然的话他不来读嘛。读读读读，读了圣经，听了神学，信主了，信主了。很少例子，这个例子有，不是没有，但是圣经呀。
昨天晚上我去听了这里的那个
是。是是是，
他在下面他讲了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会知道。他说他认识了一个，当时认识了一个在北京的认识一个朋友，他就说他也是美国师，他是不是你们国际神学院？
他读过一段时间 Reform， 不是读国际。
OK， 他说他跟那个好像谭崇华牧师很熟，
很熟。
他讲，他说他信主了以后了，然后把他太太也。说了信主了，太太一信主，他说：“哎，说他有一个朋友肯定会信主。”那个朋友在中国，他在北京，但是呢没信主。后来他说他那个他那个李志明就跑去找谭崇华牧师，就说：“我有这个朋友要来。”然后谭牧师说：“好，就过来吧。”他说他没有信主，他说没关系。就真的就到那个，因为
我想这个弟兄年纪比袁志明小一截，可能不是。
但他说那个
是
姐妹。
姐妹
，后来但是后来那个姐妹幸福了。
姐妹我就不晓得，我讲这个弟兄。是 ITS 弟兄。那袁志明我认识，我去读我在Reform 读 DMin 的时候，他在那里还他那时候他太太还没信主。袁志明信主了，太太还没信主。那时候我知道，跟在家他请我们吃什么东西忘记了，反正吃了一顿中饭什么东西，他请唐牧师把我请去了，一起去跟他谈。那时候袁志明头发还没白呢，
对，
全白了。
那个唐牧师面有蓝色，但是袁志明就说，如果你们神学院不能去读神学院的，没有信主的话，叫什么神学院？
对，他说你不能让一个不信主的人读完神学院再信主，那你神学院有意思？
袁志明太太在 ITS 帮过吗？他在 ITS 帮过吗？那时候袁志明到处跑嘛。其实唐老师栽培他，希望他好好读完神学，但是他名望太大，到处被拉去讲道，没有时间读书。
所以你的问题是说神学院？
他因为我讲的故事，他以为就是袁志明讲的了。
也刚好你讲到这个事情，我就想起。因为
你刚刚说神学院应不应该收有没有信主的学生？
我真的讲起来，从学术观点来讲，不能不收。从学术观点来讲，不能不收。但是呢，问题在这里，圣经本身是为了信的人能够叫他有，但是也不能说完全拒绝，因为提摩太前书说嘛，这圣经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到底哪个在前，先信呢还是先读？那你规定他要信了才能来读神学，那你准不准他先读圣经呢？那他圣经不会读，你要不要用神学来帮助他呢？这不是不可以。当然这个学术性的问题另当别论，因为学术性自由呢，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有他不同的反思跟他的考虑意见，所以到后来就变得非常复杂。也就是新派神学今天所面临的难处，什么人都可以读，读完以后在课堂里什么都讲，讲到后来不晓得到底什么真的。那你说，
我以为一般的神学院它是非仅要这个得救的是起码，还要得
蒙召，
蒙召
对的
清楚，
对的，
他们神学院才给他们才来
对的，对，所以神学院基本上来，我说讲清楚嘛，从 academic 立场，从学术立场来讲，你不能不叫他来读。你从学术性角度来讲，为什么不来读？
应该 discriminate。
哎呀，你 discriminate 对不对？假如我是回教徒来读你们贵改革中的神学院，你让不让我读？我一定让他读，希望他把他改成信耶稣，对不对？事实上呢，这样情形偶尔有出现，很少。所以你问他没有信主能不能读，可以读，但是呢，基本上我们希望读神学的人都有顺服的心。那天黄子佳也说嘛， 你把它当作学术性，你可以把罗马书讲的头头是道，但最要紧你有没有顺服。圣经不是给你玩耍的，不是读神学给你玩耍的，是你自己要真正相信，你明白了，求着能明白，明白以后呢，接受它，做你生活，做你生命一部分。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